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主，至高神，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满心的赞美跟感谢献给你。主，我们来渴慕来敬拜你，就像路渴慕溪水一样，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心的所爱。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创造我们，你更是救赎了我们。我们如今这样成为这样何等身份，主的这都是你宝血功效。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扶持你这样的机会，不但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子女，主，我们为了你这样的恩典向你献上我们感谢。主，但愿你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脱离卑贱的事，成为你手中圣洁的器皿，为你所用。主，但愿在天成教会，主，我们不见其他人，只见耶稣你自己，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元首，你更是我们的根基。主，愿意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在这边真是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个人，也悦纳我们每个人的侍奉，这样仰望，这样敬拜，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都有程序单吗？可以打出，把程序单拿出来。我想弟兄姐妹在这边聚会，可以知道我们前一阵子呢，这边主日的信息是讲历史书，是不是？假如弟兄姐妹还记得的话，我们前一阵子几个月是讲历史书的信息，然后呢，第四季的时候是要准备讲先知书的信息。可以从历史书到先知书呢，好像中间还有一个，有没有？还有一个诗歌智慧书。所以说我有个感动，愿意把从历史书中间跟先知书中间的诗歌智慧书，利用这个来讲一篇信息，然后就把从历史书一直到先知书的中间的一个间隔呢，我们就补了起来。这是我第一个心愿，所以弟兄姐妹只要看到的时候，可以知道我今天讲的多半是从全部都是从诗篇选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我是想是这样，弟兄姐妹有没有程序单吗？有没有看看我们最近星期五聚会的时候是读哪卷？礼拜五聚会的时候，诗篇。然后你看看程序单的时候，我们从下个主日开始主日读诗会的时候会讲到哪里？下个主日的时候，主日读诗会的时候会讲什么？也是讲诗篇。所以我是想是这样的，这是有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执事会的时候呢，有弟兄建议我们应该星期五的聚会，或者是主日的成人主学，或者是主日信息，都应该是一体的，不是说各自为政。所以说我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是想，既然这边星期五是诗篇，然后从下个主日开始主日学也要讲诗篇，那么神给我感动，那么就加上诗篇的信息。那么这样的话，主日的跟星期五的跟主日的成人主日学就是合在一起的。所以说这是我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让我选神感动我选一篇诗篇的信息。然后我在这边要讲的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今天俊慧选念诗的时候有没有，他是不是也选了一篇诗篇103篇1到18节？我选这诗篇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俊慧他也选这篇。等到我选完之后，我送了出去，然后我想知道俊慧跟月丽选了哪些诗歌的时候，我一看，我觉得真的是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他选的也就是我今天选的一些，对不对？这样是不是会不会觉得这就是很十全十美一件事？不管星期五或者是主日的成人主日学，或者是主日的信息，是完全是一体的，都是诗篇的信息。这样是不是已经很好了？是不是十全十美呢？已经是很好了。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再注意到今天是什么日子？10月10号，又是2010年。只要你看程序单的时候，10、10、10，这样机会是不多的。所以我觉得感谢神啊，就在这样的圣灵带领之下，我们就是一个完全就是十全十美，就是十全十美。所以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我刚讲过，我主要就是从诗篇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呢，就是我们渴慕神、敬拜神，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好，我们看一下42篇1到14节。 假如有圣经的话，我在这边仍然鼓励弟兄姐妹就翻自己的圣经。可是这边话是打出来的，这边打出来的，所以说弟兄姐妹可以一方面翻圣经，一方面可以看这上面的啊，看这上面的。好，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念诗篇四十二篇一到四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引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你看四十二篇这篇作者，你读的这第一到第四节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很可想神的，对不对？他的心可想神，就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就像我们信息之前所唱的诗歌，就像鹿渴慕溪水。为什么鹿要渴慕溪水？我记得林弟兄在这边讲过，第一个原因是，当然鹿需要喝水，才能够，就是他才不口渴。还有第二个原因，弟兄姐妹还记得不记得林弟兄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万一鹿有人追赶的时候，有其他动物追赶的时候，假如他经过一条溪水的时候，他那个动物呢就没有他的味道了，就被他阻碍了，就被这条溪水阻碍了，所以他就因为这个溪水，他就得到安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鹿要切慕溪水，一方面他自己的生命得到滋润，第二个他可以得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鹿切慕溪水两个原因。同样的，我们切慕神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得到从神那边得到滋润。另外一方面，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的救命的地方，所以鹿切慕溪水。然后我们看看这首诗歌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原来作诗的人他是什么，他很可能是带领着大家到殿里头敬拜神，可他现在因为种种原因他不能够了，所以说他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能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朝见神呢？因为他现在不能了。然后他想起他以前能的时候，他就很悲伤了，就是因为借着这个悲伤更可以反映到什么，他现在是多么的去想去朝见神。所以我们大家能够星期天的时候来朝见神的时候，要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有多少人，多少弟兄姐妹，他想要去朝见神，他没有个机会。就像这边的作者，他想朝见神，他没有机会，所以他的心多么悲伤。所以我们晓得，切慕神是我们人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机会来到圣殿中去朝见神。诫命中的最大的一个诫命是什么？爱神，尽心尽意尽性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今天的话就借着这个诗篇四十二篇爱慕神，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我们在诗篇里头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爱慕神的人啊。我们都要爱慕神，都希望爱慕神，可是从诗篇里头有没有告诉我们，神借的诗篇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才算是一个爱慕神的人？这就是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首先会不会想到神是我们的父母亲，对不对？假如你爱他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跟他讲话？会不会？就像我们父母，对不对？我们喜爱我们父母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跟我们父母讲话。同样的，我们子女，我们也希望他能跟我们讲话，对不对？假如会不会一个子女讲说，爸爸妈妈我爱你，可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没有。所以说爱慕神第一个是什么？必须要常常去跟神见面，必须要向神祷告啊。所以说爱慕神的第一个表现呢，就在诗篇五章二节啊。我们可以一方面把圣经打开，一方面可以看上面的啊。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所以爱慕神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他是一个爱祷告的人，对不对？对不对？想想看嘛，对不对？假如说你爱你自己的父母，你会想跟你父母讲话，对不对？没有一个小孩讲说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可是我爱你，不会的，对不对？假如小孩不愿意跟你讲话，你会觉得他并不爱你，对不对？所以我们爱慕神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必须要爱祷告，必须爱祷告。祷告不是说只是单方面的跟神祈求，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怎么样？ 要听神跟我们讲话，跟听神跟我们讲话。在天神教会呢，关于祷告信息有很多很多。最近我就讲一个最近的，5月2号，志雄在这边讲了一篇叹息，他里头讲到一些祷告一些注意的事情，我觉得蛮可以参考的。然后呢，在2007年的时候，有位弟兄也讲了一篇信息，就从圣经中学习如何祷告，我觉得也可以。他讲里头讲到祷告定义、祷告重要性跟怎么样学习祷告，然后另外还有更早还有很多，所以说弟兄姐妹只要愿意的话，可以看就听听看志雄那一篇祷告的一些我们误解的地方。然后2007年也有一篇告诉我们什么是祷告，什么是该如何祷告，然后祷告重要性是什么啊？所以说我们晓得爱慕神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爱祷告，对不对？这是很显然的。然后爱慕神的人呢，除了爱祷告之外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呢，有一点就是你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你向神求，对不对？这是应当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更好的是什么？神给你恩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赞美他。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更好的是，神没有给你恩典的时候，你就是因为神本身去敬拜他，这才是更是应该的。所以你不单单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向神求，这是应当的。也不是说神向你向神祈求的时候，神给你恩典，你感谢他赞美他，你这应当呢，更是怎么样，就单单为了神本身去敬拜他，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爱慕神的第二个表现是应该是怎么样，是应该要赞美敬拜神。我们看103篇的1-2节。所以刚刚开始讲过的时候，那个这个也是俊慧刚开始领事的时候，有没有从103篇从1-18节、哦、所以说也就是我这边要选的。我看着俊慧那个，我觉得他我圣灵在我们当中他我不知道他选那个，他也不知道我选这个。然后你看看，所以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还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晓得呢，103篇大家很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103篇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祈求，不像其他10篇的时候他有向神祈求。可103篇的时候完全就是赞美跟感谢，完全赞美跟感谢。好，所以说一个爱慕神的人是应该怎么样，应该赞美神，应该敬拜神。这里头讲的我的心啊，就是希伯来文的心，就是他的整体，就是整个人，就是我们这个人整体人，不管里头外头都要称颂耶和华，还在我里头的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这个希伯来文的心，就是整个人也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一个爱慕神的人，他应该是向神祷告的，他应该向神赞美的，他应该怎么样，他向神敬拜的。好，所以爱慕神的时候，我们现在讲到一些特点，对不对？从诗篇里头学习。那么爱慕神的人他还应该怎么样呢？除了祷告，除了赞美，除了敬拜，另外还应该有什么表现呢？至少他怎么样，他应该爱神这个殿，对不对？我们看看诗篇里头怎么讲。我们看84篇1-4节，这个比较长啊，这条比较，这条经文比较长。可是我弟兄姐妹要不要再一起再念一遍84篇1-4节？我们看看圣经里头诗篇怎么样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可目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所以从84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是怎么样，他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想想看，假如说一个人他可想神，可他因为种种原因他不能去敬拜神的时候，他是多么怎么样，多么可想圣殿，对不对？多么可想圣殿。然后他想到什么，很有意思，这个作者他说他自己不能去，可 可他看到怎么样，燕子他很自由，对不对？燕子他很自由，他就飞到圣殿里头去。不但是这样，麻雀找到自己房屋，然后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抱雏之窝就是他可以找到一个安放他小鸟的地方，对不对？这个中文和本是用的古色古香，抱雏之窝就是怎么样安放小鸟的地方。所以他想到麻雀他很自由的就到圣殿中去敬拜他，然后燕子呢不但可以敬拜他，甚至可以在圣殿中找一个安放他小鸟的地方。他怎么样，他多么怎么样，他多么羡慕这个麻雀，多么羡慕这个燕子，那他觉得他是多么有福。这样他表示什么？他怎么样？他爱慕神的殿。神的殿本身只是一个建筑，可是因为神在殿里头，是神的居所，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爱慕这个神的殿，是因为怎么样？他爱慕神。所以一个爱慕神的人，他应该怎么样？他爱慕一神的殿。换句话说呢，教会里头很多服事的时候，你不要讲说这不是属灵的服事，这个是只是外面的打杂的。可是我们要晓得啊，你爱慕神的时候呢，你会爱慕神的殿，你们爱慕神的殿。所以一个爱慕神的人呢，他是爱慕神的殿的人，他是个爱慕神的殿的人啊。可是话讲回话，另外一块讲，你爱殿的人不见得是爱慕神啊。我不希望弟兄姐妹就误会这个，把我最基本的观念就讲错了啊。我基本观念是一个爱慕神的人是一个爱神的殿的人，可是千万不要因为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在神的殿上去，结果呢你把最基本的爱神这个就摆在一边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等于讲说，一个是我们不要犯上这个错误。可是呢，基本上你爱慕神的人是你爱慕殿，对不对？可是千万不要变成你把所有的事情爱慕在这个殿上，忘了你最基本的是要爱慕神。好，所以我们晓得爱慕神的人呢，他是怎么样？他是爱祷告的，是不是？怎么样？再来呢？爱赞美神的，然后呢？爱敬拜神的，然后呢？他爱神的殿，他爱神的殿。然后这样这就够吗？这样的话就觉得是一个爱慕神的人了吗？绝对不够，绝对不够，对不对？那么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晓得你爱一个你爱神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你会爱他的子民，你爱他子民。我们看看下一处圣经上怎么讲。诗篇十六篇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啊，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们会，哎呦，我们都是怎么样？我们都是世上圣民啊，我们都是神的老百姓，对不对？然后呢，诗篇十六篇的作者怎么样讲？讲我们论到世上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这个作者所最喜悦的。啊，大家都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很又美又善，对不对？这次我们都可以都知道，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的时间是又美又善的，是不是？我想大家都可以承认。可是不是说大家可能会不觉得，就论到世上圣民，他们换句话说呢，对这个作者而言，他是觉得所有世上圣民怎么样，有没有一个例外？他们又美又善，这是圣经的话啊。所以说为什么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为什么我们觉得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可是有时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你觉得他们并不是很美，不是很善，那为什么圣经会借着神的话，会借着诗篇告诉我们这样的？难道圣经上会登记错了吗？不会，对不对？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可是为什么世上圣民又美又善，我们是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是怎么样？是神怎么样看我们？神是在怎么样？在基督里头看我们。所以这在里头，世上圣民又美又善，是神看我们的时候呢，他看到我们是从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一群人。所以在神眼中，因为我们在经过基督的救赎，我们在神眼中是怎么样？是又美又善。所以这一句话一点都不错。另外的话，神是怎么样看我们？神是将看我们将来，我们将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是又美又善。所以说只是说 就神的眼光来看，在基督里我们又蒙又善，就神的眼光看，我们将来都是又蒙又善。所以说现在做事的作者就认为怎么样，我们是又蒙又善。所以说呢，你爱慕神的人要怎么样，要爱神的子民啊，爱慕神的人要爱神的子民，这才是你爱慕神。你不可能讲说你不爱你的弟兄姐妹然后你说爱慕神，做不到的。因为神的子女是神所爱的，所以你要爱慕神的时候呢，你是要爱怎么样，爱神的子民。所以爱慕神的人的第四个特征是什么，他爱神的子民，这是爱神的子民。好，所以我们想诗圣经上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又美又善，是作者所喜悦的。所以说假如弟兄姐妹觉得对这句话跟我们平常所接触的一些少数很少数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想到我们每个人在神眼中怎么样，都是又美又善，都是又美又善。所以爱慕神的人呢，要爱神的殿，然后要爱神的子民，这才是一个爱慕神的人。这样够了吗？这样就算是一个爱慕神的人了吗？我想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他的话，能够了解，能够爱他的话。你想想看，你假如你的父母亲要你做什么事情，然后你不听他的话，那你会觉得父母亲会认为你是爱他吗？不会。所以说我们爱慕神的第五个表现，就诗篇里头告诉我们怎么样，是应该怎么样，应该要爱慕神的话，爱慕神的话。我们看一下诗篇怎么样讲啊？119篇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所以这个爱慕神的人第五个表现是什么呢？他应该怎么样？爱慕神的话，终日不住的思想，终日不住的思想。爱慕神应该怎么样？要向神祷告，要向神赞美，要向神敬拜，对不对？要爱神的殿，要爱神的子民，然后呢，要爱神的话语，要爱神的话语，要爱神的话语。啊，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这边讲了一篇读经的态度，读经的态度。就是我们读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应该要相信神的话语，然后要爱慕神的话语，然后要带着一个敬虔的心，然后你还要勤奋的心，然后你要带着赤子之心。不要读经的时候总觉得这又不对那又不对，你要带着赤子的心，然后你要带着一个顺服的心读经，然后你最后你要存着感谢的心读经。所以读经的时候不是说就像读小说一样，你的态度要敬虔的，然后你的态度要勤奋的，然后你要顺服的心，然后你要感谢的心来读神的话。所以这才是一个爱慕神的人啊！爱慕神的人是喜欢爱神的话的人啊！我想这句话是应该是正确的。一个爱慕神的人，他是应该爱慕读神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打出来的，我何等爱慕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啊！所以说一个爱慕神的人，诗篇里头告诉我们是应该是怎么样，是一个爱神的话的人，然后读神的话应该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应该勤奋的态度，这也是在诗篇在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这样够了吗？是爱慕神的人，刚刚我们讲了不少点哦，要怎么样，要祷告，要赞美，要敬拜，对不对？要爱神的殿，要爱神的子民，然后要爱神的话。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够了，很算是一个很爱慕神的人。可圣经里头讲说不够的，你单单爱慕神的话，你要还要遵行神的话。我们看看诗篇里头怎么样跟我们讲。103篇17到18，这也是刚刚开始的时候领会的时候领诗的时候我们读的，1到17到18，我们再念一下好不好？17到18。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旨而遵行。好，我们刚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交通是 一个爱慕神的人是应该爱神的话的人。可是圣经同样的在诗篇里头告诉我们呢，一个爱慕神的人，他不单只是爱慕神的话，他要怎么样？他遵守神的话，纪念他的训辞。然后耶和华慈爱是归于怎么样？归于这样的人，不是归于所有的人，归于敬畏他的人。什么叫做敬畏神的人？什么叫爱慕神的人？就叫遵守神的话，然后爱慕神的话而遵行的人。所以爱慕神的人不单单他爱神的话，更是怎么样？更是要遵行神的话，更是要遵行神的话。这都是诗篇里头所告诉我们。所以一个爱慕神的人，他当然要爱读神的话，可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他要怎么样？他要遵行神的话，他要遵行神的话。这样够了吗？我觉得这样一个爱慕神的人啊，他又祷告，又赞美，又敬拜，又爱神的殿，又爱神的子民，对不对？他爱读神的话，不但爱神的话，他又遵守神的话。那这样的话，觉得这样是一个爱慕神的人了吗？这样不够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以神的感情，就是要跟神同一个感情，要跟神同一个感情。好，我们看一看诗篇里头怎么讲，九十七篇第十节。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所以你看，我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怎么样？恨恶罪恶。什么意思？就爱神，爱真理，那我们就爱真理。神厌恶罪恶的时候呢，我们也厌恶罪恶。换句话说呢，我们跟神怎么样？应该是跟神同样的一个感情。神爱的我们爱，神不喜欢的我们也不喜欢啊。就是说，神厌恶罪恶的时候我们也厌恶罪恶，神不喜欢不义，对不对？那么我们也不喜欢不义，对不对？神喜欢真理，我们就喜欢真理。所以爱慕神的人，除了刚刚讲的之外，我们另外一个叫怎么样？就爱神所爱的，然后神所恨恶的罪恶我们要厌恶它，这才是一个爱慕神的人。所以爱慕神的人应该怎么样？应该跟神同一个感情。神爱真理，我们就爱真理；神厌恶罪恶，我们就厌恶罪恶。我想这是应当的。想想看，假如说你做一个事情，你父母不喜欢你，然后你硬是要去做，那么你觉得你这样是爱你的父母亲吗？不是的，对不对？只要你爱他，你爱一个爱母亲的时候，爱父母亲的时候，父母亲不喜欢的你不会去做，父母亲喜欢的你会去做。同样的，我们爱慕神的时候一样，神喜爱的我们也喜爱，神不喜爱的我们也不喜爱，对不对？这才是怎么样？这才是一个爱慕神的人。大家觉得这样可以接受吗？是不是？神不喜欢，神喜欢真理，我们就喜欢真理；神不喜欢不义，神厌恶罪恶，那么也应该不喜欢不义，然后也厌恶罪恶，是不是？所以说，一个爱慕神的人呢，是应该跟神同样一个感情的，可以接受啊？爱神所爱的，神所厌恶罪恶，我们就也厌恶他，这才是一个爱慕神的人。讲的到目前为止，会不会觉得爱慕神一个人能做到这些是相当不容易的，相当不容易的，可以的啊，这一定是一个相当爱慕神的人了。还有吗？还有吗？想想看，讲的已经有七点了，还有哪些是爱慕神的表现？我们不做到的时候，不属于完全的爱慕神呢？想一想啊，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圣经里头是的话语是很有意义的。圣经里头把我们所有该爱慕神的人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没有想到的，圣经里头已经告诉我们了。好，我们看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什么意思？就你爱慕神的人，不是说神你一定会在顺，所有都在顺境，不是说天一定常难，对不对？我们称为神的子女之后，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照你的意思那样顺利的，对不对？你有时你想求什么，神不给你；你有时碰到一些事情是你觉得怎么搞的，我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神好像是在刁难我，神为什么听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我这样好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在我身上，对不对？我们常常会不会这样怀疑，对不对？可是呢，诗篇三十九篇告诉我们呢，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有这个信念，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神，我们就顺服，我们就默然不语，我们就不抱怨，对不对？这里的顺服不是说消极的逆来顺受，不，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所有的事，一切事情都在神掌握之中，所以有些事情发生也是神所允许的。这样我们这个态度是什么？我们是积极的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安排，我就默不然不语，不是说我就逆来顺受，不，我们是很积极的接受神给我们所有的一切安排。因为怎么样？因为所有的遭遇都是出于神。只要你一个爱慕神的人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你自己认为不如意的时候呢，你会积极的会接受，因为你什么？你就默然不语。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出于神。所以一个爱慕神的人是应该怎么样？只愿神的旨意成就，只愿神的旨意成就。还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对不对？他要到十字架之前，他想，对不对？可是他的意思，主耶稣跟我们讲过，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愿神的旨意成就。同样的，主耶稣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假如我们爱慕神的时候呢，我们只考虑是什么？神的旨意成就。真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愿神的旨意成就，这才是一个爱慕神的人。所以爱慕神的人呢，他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不会抱怨，他不会怀疑，他怎么样？他只觉得这是出于神的，我只愿神的旨意成就。啊，所以说同样的，我们在天人教会所有的聚会，我们通通都是一样，就是要以神的旨意成就，只有神的荣耀，没有其他个人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常常讲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对不对？所有的事情只愿神的旨意成就，这是一个爱慕神的人，爱慕神的人。所以到这边的话，爱慕神讲的好多了，这样的话会不会觉得可以了？可以了，我到目前为止都做不到了，然后还有吗？啊，还有吗？我觉得是还有的。还有的，还有哪些呢？我们看一下诗篇八十六篇第十二节：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从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作为一个爱慕神的人，他要怎么样？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他想要荣耀神。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刚讲的很多了哈。都还记得吗？啊，都还记得，可以稍微在那个程序单上写一下啊。必须要怎么样？祷告、赞美、敬拜，爱神的殿，爱神的子民，对不对？要爱神的话语，而且要遵循神的话语。然后呢，要跟神同样的一个感情，爱神所爱的，要恨神所恨的。然后怎么样？还要愿神的旨意成就。然后怎么样？要荣耀神，什么意思？我在这边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常呢，会因为要荣耀神，去改变我们原来的个性。就是说，你为了爱慕神，你为了要荣耀神，你常常做一些，你有勇气做一些你平常可能跟你个性不一样的事情。我可以从圣经中举一些例子，可是我也想举一些我们大家平常都知道的例子。就你一个爱慕神的人，你常常为了要荣耀神，你做了一些你平常可能不做的事情。我在这边愿意举一个，藤继辉牧师，大家都知道哈，都晓得哈。根据他的自传，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很害羞，他很害羞。然后呢，他家里有人客人进来的时候，他妈妈常常叫藤继辉进来见客人，他连见客人他都怕。然后他在大众面前讲话的时候结结巴巴，然后换句话说呢，他是一个不善于在公众面前讲话的人，他很害羞的人。可是神呼召他，他就出来为神做工。然后所以说，他第一次我看他的自传的时候，他这样写，他妈妈跟他讲说：儿子啊，神对你这样的呼召，你 你确实吗？因为他妈妈对他很清楚，因为知道滕庆辉是什么，他不习惯在众人面前讲话，他在众人面前他会害羞。可是呢，神呼召他，他愿意要荣耀神，所以他就改变他的个性。所以滕庆辉后来变成一个神所重用仆人，是不是？这是一个举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这个荣耀一个爱慕神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他的一心一意就是要荣耀神，对不对？为了荣耀神，他就做一些勇气，做他平常做不到的事情。刚刚讲的滕庆辉是比较大的事情，其实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人做了一些你为了荣耀神做不到的事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们讲好几个讲说，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有发单张，对不对？这些发单张的，他们也许平常怎么样？平常不习惯抛头露面，平常不习惯跟陌生人讲话。可是呢，怎么样？为了传福音，为了发单张，他可以在那商店门口更加传福音，他可以到路上，他可以传福音。这也许是他平常不能做的，可是怎么样？他为了要荣耀神，他会做福音的事工，他怎么样？他这个勇气，对不对？所以一个爱慕神的人，因为他想荣耀神，他就这个神就给他这个勇气，做了一些他平常可能不想做或者是不敢做的事情。所以一个荣耀神的人呢，一个爱慕神的人呢，他的一心一意要怎么样？他是要荣耀神，他是要荣耀神。这样够了吗？哈，我到弟兄姐妹，我想到这边，哇，这个一个爱慕，一个真正爱神的人，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到这边的话，已经我觉得好像我都做不到了啊，好像我都做不到了。可是我们想，你爱慕神的人，还有一个，你要必须以神为你最大的喜乐。好，我们看一下43篇第4节，43篇第4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呢，我们常常把一些事情有一些重要性，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二重要，这是第三重要的，等等等等，对不对？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爱慕神的人应该怎么样？要把神是摆在第一位，神是我们最喜乐的。所以爱慕神的人，诗篇里头告诉我们，应该是把神摆在第一位，神是最喜乐的，说以神为乐。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很多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不对？平常摆些事情的时候，是把神摆在哪里？是摆在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还是摆在最后？等到一些事情做完了之后，我们再想想神的事情。我圣诗篇里头告诉我们，神是我们最喜乐的，神是应该是我们的以神为乐，而且是应该是最喜乐的。所以爱慕神的人呢，是应该是以神为最大的喜乐，以神为最大的喜乐，以神为最大的喜乐。可以了啊，弟兄姐妹，哎呀，太多了太多了，爱慕神的人既然讲的多，哎，我在这边没有意思讲说要这样，可是我愿意讲说，借着这篇信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思想一下，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爱慕神的人？怎样才是爱慕神的人？既然爱慕神是诫命的第一条，那我们自己就借着诗篇，借着圣经话语来思想，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到爱慕神的一些表现？所以做到一个爱慕神的人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是以神为最大的喜乐，以神为最大喜乐。到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了啊？是不是到可以了？哦，前面已经10点了，实际上是不是已经做到的人，我觉得已经是相当是爱慕神的人啊。可是圣经里头说不行的啊，我举一个例子，到这目前为止就刚刚第10点，逆神为最大喜乐，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觉得不够？我举一个，好比讲说，我现在是不年轻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呢，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年轻的时候呢，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假定说你跟女朋友讲，举一个例子啊，那是我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好比讲你认识一个女朋友，你跟那个女孩子讲说我很爱你，对不对？我最爱你，那个女朋友会不会高兴？会高兴的。可是你等到她听了下一句话的时候，她会怎么样？她会不高兴。我很爱你，我最爱你，对不对？可是我另外还有5、6位其他女朋友，你们会觉得 那个最他最爱的，他会觉得他会喜乐吗？不会。所以说以神为最大喜乐还是不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最爱你，可是我还有其他的，我还有五六位女朋友，对不对？我今天可能我一个礼拜陪你五天，我最爱你，我还有两天我去陪其他的，神会喜欢吗？假如你是个女孩子，你会讲说你不要来找我，我不稀罕，我不稀罕，我是你最爱的，因为你还有其他的。所以说神借的诗篇告诉我们呢，我们对神应该是怎么样？神是我们不但是最大的喜乐，而且是应该怎么样？是唯一的喜乐，是唯一的喜乐。我们看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的，对不对？这才是爱慕神的人。所以爱慕神的人不单单只是以神为最大喜乐，他应该怎么样？以神为怎么样？唯一的喜乐啊，真是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刚刚讲到最大喜乐就觉得好像是可以的，可以的啊，可是没有想到神借着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神不会满足的。神要我们怎么样？在天上除了神之外你没有其他人，在地上除了神以外你也没有所爱慕的。神要求是什么？是他是我们唯一的喜乐。所以这是爱慕神的人要做到的。所以神不但是我们最大喜乐，而且是什么？神是我们唯一的喜乐啊。到这边的话我要问了，哇，可以了啊，袁弟兄你讲的太多了啊，我又记不住，然后每一点的话我觉得好像有些做到，可不见得所有做到，然后你还有吗？神是我们最大喜乐已经够了，然后你又讲出来一个唯一的喜乐，神已经是我们唯一的喜乐，你还有，难道还有其他的，还要一些表现我们才是爱慕神吗？还有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我们好比讲说，我们对小孩子讲，我们对自己的小孩子，我的儿子啊，你又英俊，你又读书又好，你又听我的话，所以爸爸好喜欢你。你对儿子会不会讲这样话？不会。你对爸，你对你的小孩不会讲说，女儿啊，你长得这么漂亮，对不对？然后你又这样温柔，对不对？你要这样听爹地妈咪的话，所以我很喜欢你。我们对自己父母，对自己小孩有没有从来有没有讲过这些话？没有。我们只跟我们小孩子怎么样？我好喜欢你。前面有没有加上一句，你又漂亮，你功课又好？没有，对不对？同样，神对我们对神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我们爱神就是爱神的本身，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的子女又聪明又漂亮，然后你又赚钱又多，然后你又帮爹地买那辆车子怎么样，我才喜欢你。不，我们对小孩子讲就是我好喜欢你。我们对小孩子说从来没有讲过前面的那句话，单单的喜欢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爱慕神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看诗篇十七篇十五节，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们爱慕神的时候，就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因为神本身，我们就爱他，对不对？这就像一样，我们对小孩的时候呢，但这两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非常恰当。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爱慕神的人，你就是爱慕神，爱慕神的人所爱的就是神的自己，对不对？你不会讲说，神啊，你我说祷告，你统统都给我，然后你又让我怎么样，说爱你，没有。对不对？圣经里头要求的爱慕神的时候，你就是爱慕神的自己。就在这边讲的，我醒了的时候，这醒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每天醒的时候，而是在你被天，你被神接走之后，你在复活的时候，到了新天新地，那时候呢，新天新地其实有好多好东西。新天新地是怎么样？黄金那个街道是什么？黄金街哦，对不对？城是什么？碧玉城哦。然后门是什么？门是珍珠门哦，对不对？可是我们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最喜爱的是什么？能够跟神见到神的形象。其他新天新地所有的都不是我们所在乎的。我因为什么？我们爱慕神，我们是爱慕神的自己，爱慕神的自己。好，所以说我借着诗篇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什么是爱慕神啊？我没有就说 每一点每一点都可以给我们思考的地方啊，不是说要让大家记它，不需要记它，对不对？只是借着这样，我们可以反省一下，神借着诗篇给我们告诉了一些爱慕神的，我们到底做了哪些？我们做了哪些？啊，也是我自己要反省的，也是要自己反省的。弟兄姐妹都还有程序单吗？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我讲这篇信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加上去，或者话我们现在就看一下程序单，我们就借着这个程序单的那个十二个经文，我们回想一下神怎么样借着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是怎么样才是属于爱慕神的人，然后这些的话我们到底有做到哪些。好，也是我在这边要问大家，同样也是我想问我自己，一个爱慕神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爱祷告的神。所以我现在要想问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是不是喜欢每天去跟神祷告，然后神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也接受。好，我们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向神祷告，然后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也乐意听。然后我们再思想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喜欢赞美跟敬拜神，对不对？我们赞美他，就神给我们好恩惠的时候我们赞美他，然后神不是并不，我们并没有跟神需要的时候，我们完全因为神的本身的真赞美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赞美跟敬拜神，然后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爱神的这个殿，然后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爱神的子民，神爱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在神眼中又美又善，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的爱所有的神的子民。然后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爱读神的话语，还是说圣经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带过来，平常的时候稍微翻一下，是不是真的真的去读它啊？我想包括在内，我们自己思考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再思考我们有没有真心的去遵行神的话，对不对？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我们再想想，我们跟神有没有同样的一个感情，神爱的我们也爱，神恨恶罪恶的，神恨恶罪恶我们也恨恶罪恶，我们也不做那些罪恶的事。然后我们想一想，我们是神，我们遭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抱怨呢，还想这是只愿神的旨意成就，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就默然不语，我们积极的接受他，我们积极的接受他。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以荣耀神为我们主要的出发点，很多事情我们不愿意做的，可是因为我们有没有一些机会让我们为了荣耀神去做。然后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以神为乐，神是我们最大的，神是我们最大喜的。然后想一想，神是我们唯一的喜的，不是最大而且唯一的。最后再想一想，包括我在内，我们是不是所爱的就是神的自己啊？只要做到这些，感谢主，这才是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爱慕神的人啊。假如说有哪些没有做到，那么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就思想，既然神借着诗篇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爱慕神的人是应该这样，我们就仔细的就说没有做到的我们就去勉励去做，因为不管怎么样，尽心尽意尽性爱你的神是最大的诫命，就是最大的诫命。所以我想我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下，对不对？这些圣经的章节忘的都没有关系，就是我刚刚最后提出来这些问题，我们就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爱慕神的人。好，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了爱慕神。我做个祷告，我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天父主，至高神，我们这次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满心的赞美跟感谢。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主，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是最大的诫命。同样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就要自己思考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爱慕神的人。一个真正爱慕神的人是一个爱祷告的人，一个真正爱慕神的人是他爱赞美敬拜神的人，他爱神的殿，他爱所有你的子民。 他以神为最大的喜乐，而且他以神为唯一的喜乐，他以神的感情为感情，他以神的，他以你的旨意为旨意。